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心性在被法中升华》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大约半年前，我除了每天在网上学法，又增加了被法。平时自己背法就是通读加记忆，把这一段顺下来就认为是背下来了。开始的两天我还是以前的背法状态，有时忘记了还看几眼书。但是就在背法的第一天晚上，我梦中梦见转法轮一书被和尚拿走了，每人靠一段转法轮，一点不给提醒。当时在梦中心里非常紧张，醒来后我悟到背法的严肃性，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，于是我开始很认真的背法了，一字一句的背，每段都不丢字落字，扎扎实实的背。当背到转法论中有关史前文化的段落时，师父说，在世界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种生物叫三叶虫，它是6亿年到2亿6千万年前的产物，到2亿6千万年以后，这种生物就没有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看到了一个有轨迹的隧道，我顺着隧道再往前旋转穿越，我就像一只小小的火箭一样，在时空的隧道中急速的前行。我悟到是师父在向微观增大我的容量，打开我封存已久的记忆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悟到他那背后有无尽无休的内涵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着看。以前我学法或背法时，对史前文化并没有什么感觉，现在用心背法时才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。背法的过程是考验意志力和吃苦能力的过程，完全是实修心性的过程。有几次我忙得白天没时间背法，那我就晚上背，直到背完才睡觉，有时会背一整夜。如果不是与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在背法，而是自己一个人背，我肯定不会整夜不睡觉去背法。我想这就是整体的力量。其实师父早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美妙。师父说，你比如说我们练功打坐，大家痛得不行了都不拿下来，你也不好意思拿下来，这就促使你增加你的练功时间，就是方方面面都有这样一个环境才促使你。你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你自己把握不好，你就没有那个外因的督促，可能你就会自己松懈，自己不能精进。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。所以通过背法，我突破了个人的安逸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假如当你进入到细胞与分子之间，分子与分子之间，你就会体验到已经进入另外的空间了。我在背这段法时觉得特别费劲，背了大半天才背下来。我悟到师父讲的是法，我们悟到哪里，我们的境界就升华到哪里。只要提高心性，同化那一层标准，法的神奇和威力就会体现出来。我认识到背法真的是心性在升华的过程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 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当背到这段时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。我问自己，你真修了吗？你遇事先想别人了吗？你考虑别人的感受了吗？回答是没有。虽然有时也不是为了自己，但是我真的没为别人想过，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。通过背法，使我明白了很多法力。当我背完转法轮第四讲之后，出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，我所背的每一段法都使我感到似曾相识，感到就像在温习我已经背了很多遍的法，感到每一句话都那么亲切而又熟悉。我背法速度快了很多，越来越愿意背了，没有了开始背法时的那种被动的感觉。现在每天背法已经是我一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。通过背法，我发现在过关中，我能很快地找到自己执着不放的人心，于是过关就变得容易了。一天在城市广场征签时，那天天有点阴，我和同修把桌子放到了对面光线较好的地方。当我们摆好展板和桌子后，我拿起征签本正准备开始征签，一位西人艺人走了过来，要我把桌子和展板往前挪一挪。当时我表面上很快就答应了，但心里有点不太高兴。但我转念一想，我不应该有任何不好的想法，他毕竟是个常人，而我是个修炼人，他来我的身边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这个生命也许是来得救的。我当时心里有了一念，让他的音乐带有正能量，把众生都引到我们摊位来吧。音乐响起后，果然来了很多人，他们听到音乐后还以为我们法轮功在搞活动，于是纷纷前来签名，还有的人竖起大拇指对我们微笑。当时我悟到，我心态平和，带有善念时，周围的环境就会变，得救的人也会增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如果修到很高层次，主宰着很高层次的天体，你的一念确实在你的天体内无所不能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好修正。这个艺人休息时，我把真相资料递给他，他看了之后在征签本上签了名，看到有缘的生命给他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我由衷地替他高兴。在我的停车位边有一个属于我的储藏室，有一天这个储藏室被撬开了，锁也被打坏了，我的一些东西丢了，但奇怪的是，有些不是我的东西却放在了里面。于是我女儿买了一把新锁锁上。几天后，当我停车时，我发现储藏室的锁上又多了一把锁，我想进也进不去了。更奇怪的是，门上还留了一张字条，说储存室是他的，问我为什么要占用他的储存室。这么荒唐的事竟然在我身上发生了。上次锁被打坏，我没有好好悟，这次我很认真地在法上悟了一悟。我是一个修炼人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定有我要提高的。下那招时，我发现原来是我有执着心要去，因为上周锁坏了，我去找管理员调监控录像，管理员说不知道哪天发生的，不好调。 我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，还用要去报警或投诉之类的话吓唬这位管理员。这是我心中有争斗心和抱怨心，而归根结底就是那个利益之心。当时我没有在锁头被撬时真正的从法上向内招，那一关没过去，执着心没修去，这周还得继续过。当我找到根本的利益之心后，我想可能是以前欠他的，也可能我以前欺负过他。其实师父已经把事情压得很小了，只要我能找到执着，提高上来就能善解。我是个修炼人，是我欠的就得还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心里就平和了，我的利益心也就彻底放下了。我把我的钥匙交给了管理员，心平气和地让管理员去处理。上次我是那样的愤愤不平，而这次在我把钥匙交给管理员手中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很快乐，那是在法上明白之后真心的快乐。晚上回家后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那个撬我锁的人向我道了歉，事情解决了。通过这件事我悟到，在过关中能想起师父的法，向内找就会很快过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都在这样思考，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其实我以前是一个轻易不会流泪的人，而且从小生活在国内，在党文化下长大的，那种假恶斗时不时的会表现出来，有时不符合我人的观念时，就连我的眼神都是恶的。自从我被罚后，我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我能抓住这个不正的思想，并且能认清他们，所以我现在会经常流泪。当我想起一些人或物时，我会流泪，或者听到一些新闻报道也会流泪。一次我开车，车前面有一个送外卖的人骑着摩托车，没有任何防护，澳洲的车速又这么快，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。如果他的妈妈看到了会很心疼的。其实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，只是看到那一幕心生善念。一天我背好法，发完正念后，我就想，神佛是什么状态呢？师父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中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，选自红银三为何拒绝。哦，那我也要像神那样的状态，慈悲善念，我要想的每一件事都要无私的为他的。如果我时时保持这种状态，那不就是神在人中吗？那不就是师父要的吗？其实我当时的那一刻是这个想法，思想也很纯净，也没有多想别的。我去到公园景点后，有一家三口游客主动来听真相，他们听着听着就有想学功了，于是我就教了他们五套功法，他们说回去后一定会练。还有一天，我在拿展板的时候，一个游客一直看着我，边看边往公园走，于是我就走过去给他做了三退。还有一个人站在展板前看，我走过去给他讲真相，他看也不看我，但耳朵在听。听着听着，他转向我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马上回答说，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我救的是你这个生命，你干什么我不管，我管的是你这个生命，你的生命需要平安幸福。他看着我说，你说的真对，给我退了吧。 这个人还是个党员，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感到高兴。我发现，我在和他讲真相的时候，我的心那一刻是慈悲平和的，那一刻真的使我感到了慈悲的力量，那是一种只能心领不能言表的状态，那是符合了法的状态。因此我那时的声音就具有了穿透力，把美好带给了众生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要想成神，走出人的状态，那就得放下这种心，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，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当没有人心，大法的神奇就展现出来了，那一刻任何邪恶都会解体掉，都会被融化。所以我悟到，在救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很重要，我们当时那一念的纯净与否，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通过每天坚持学法和背法，我收获了很多，虽然离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原地踏步。我悟到，自己说话的声音要缓，要平和，拿任何东西都要轻拿轻放。我有时能感觉到那些物质生命友善的思维。以上是我通过背法后遇到的几件过关的事。背法真的太好了，在背法的心性提高过程，我悟到很多法力，也体会到其中的快乐。如果没有在同修面前背法的这个机会，我就不会有那之后一段一段的修炼过程，就不会悟到原先未悟到的法力，就不可能修去我未发现的执着心。现在我每天吃饭、睡觉、走路都在背法中，感到身心都在背法清洗着、升华着。无论怎么困、怎么累，只要一背法，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和正念。背法不但时时刻刻能规正自己的言行，身体也一身轻。背法使我身心提高着、升华着。每当我悟到法理时，我一次次的热泪盈眶。师父一次次的点悟，使我坚信了背法的重要。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对师尊的感恩。只有把修炼中悟到的点滴记录下来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澳洲法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珍惜修炼机缘，在景点讲真相的点滴体会》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4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很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我在景点讲真相的点滴体会。在师尊的看护下，我于2013年5月底来到墨尔本。我深深地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有多么珍贵， 应该好好的珍惜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来到墨尔本以后，我一直坚持在某某某公园景点讲真相，寒来暑往已经有6年多了，这其中有欣慰也有遗憾。每天都能看见形形色色的大陆游客，有下车对你瞪眼睛的，有说你卖国的，有说你丢人的，有说你拿钱的，但是也有竖大拇指的，也有说法轮大法好的，还有拍照的。每个众生都在其中摆放着自己的位置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会面带微笑地说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到墨尔本来旅游，祝你们旅游愉快，多了解真相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会有福报的。游客中有微笑点头的，有说谢谢的，也有不吭声的，还有些人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太深，心里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，这时就会请师尊加持，并多发正念，铲除背后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。以下是我在景点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。第一部分，众生的醒悟。一天，我正在车边打展板，游客陆陆续续从库克船长小屋往停车的地方走。到车门口时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冲我笑着说，听说一天给你们30元。我也微笑着说，你信吗？他说，不信。我说，你真智慧，你来到海外一定要多了解真相，赶快退出党团队，要不中共一解体你就没有机会了，神佛不会无休止的等待。我又问，下一站你们去哪儿？他说，去悉尼。我告诉他，到那儿快找法轮功学员帮你三退保平安，有美好的未来，咱百姓平安就是福。回国后告诉亲朋好友也三退，他笑着上车了，众生也在觉醒。一次游客从库克船长小屋往停车的地方走，我就打开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那张展板给游客看。游客走过之后，一位站在我们数据桌旁边的中年男士说，你整这个有用吗？我说，有啊，你没看有超过3亿4千万中国人都觉醒了，退出党团队了吗？你说有没有用？他说，共产党有枪。我说，共产党不光有枪，武器多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看苏联共产党解体用枪了吗？德国柏林墙突然倒塌，用枪了吗？欧洲共产阵营解体用枪了吗？他口中念着哦哦，若有所思地走了。还有一次，有几个年轻人说我们是拿钱的才站在这儿的。我说，我问你们一个事儿，在中国大陆，那些大法弟子不畏强暴，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，为了你们的平安，把大法真相告诉你们，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，免于大灾难时被淘汰。他们被抓，被打残，被打死，甚至被活摘器官，你们谁给过他一分钱了吗？他们说，没有。我接着说，你们理智地想一想，全世界有1亿大法弟子，谁给得起？大法弟子都是义工，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为什么中共要封网，拿着老百姓的钱大搞金盾工程？中国人来到海外，一说中国可强大了，怎么强大的？强大还怕真善忍？人家外国人也没天天喊自己有多强大，人家不怕真善忍。接着又讲了大法在海外的红船， 他们都笑了，说听明白了。看到那张张笑脸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当你用正念去讲真相时，一切都是最好的，众生都表现出善的一面，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一丝一念。周围一切众生的表现都取决于自己的心，救人的过程也是向内找，去执着，实修自己这颗心的过程。前两天来了两辆大巴的游客，他们是单位集体出游，穿着统一服装，年轻人较多。我打开展板，放着真相播放器，就走过去了。他们坐在凳子上，这时他们中一个年轻人用难听的话说，别搭理他们。还有一个年轻人说，我们被洗脑了。我一看可以互动了，我就把播放器关了。我说，谁被洗脑了？堂堂的中华儿女不做，非要当马列子孙。马列哪个是中国人？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共产党才来几十年，杀了8000多万中国人。你们回去好好看看共产党宣言怎么说的，他自己称自己是幽灵。中国人都知道，幽灵就是魔鬼，你们还抱着魔鬼的大腿不放，你说谁被洗脑了？谁是败类？我被真善忍洗脑，好啊。如果中国人都被真善忍洗脑，那中国人真就富强了，就没有贪官了。他们俩人听完笑着跑上车了。其实救人的都是师父，是师父在做，没有师父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做事最注重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，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，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，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，讲清真相。第二部分，理解与宽容。我注意到，虽然我们修同一部大法，同是大法弟子，但是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。一件事情说这样做还是那样做，或者对一个法理的认识，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知识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层次，甚至不同的执着心，都可能导致看法上的差异。那么怎样才能协调配合呢？我个人体悟，放下自我，理解宽容非常关键。记得有一次在景点，上午讲真相的同修没有将资料摆放整齐，有些数据也没有从数据箱中拿出摆全。因为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当时我的埋怨心，喜欢指责别人的心上来了，忍不住说了几句，同修就不高兴了，就走了。等到第二天接他们班时，我刚一到景点，同修就开始指责我。当时我一言没发，心想，不就昨天说你们没做好，就不乐意了，今天见我就说三道四，你们怎么不向内找呢？怎么没说别人呢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因那时还不会实修自己，更谈不上自己向内找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错过一次师父安排提高的机会， 这个关没过好，下次又来了。有一次，同修在车边打展板，我这边把游客车送走了，我就走到同修这边。因为同修当时没放真相广播，我也没问什么原因，我就说，你怎么不放广播呢？同修当时说，因为司机还是导游说不让放。我说，他不让放就不放了，怎么能听他的呢？其实同修当时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，是我自己用主观去想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同修，说话的语气也不善，这其中包括执着自我的心、埋怨心、喜欢指责别人的心又上来了，一下就把同修给惹火了。同修说，你知不知道同修们背后都管你叫是妈、叫婆婆？我当时愣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当时说了什么，现在也回忆不起来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我就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情，还有前几天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同修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我不也是为了景点好吗？不也是为了救众生吗？怎么就不理解呢？言外之意，我爱管闲事。是啊，有时看到同修在景点上穿着打扮不太得体，就说了几句。看同修行为举止不在法上，也提出过。我这样做的想法是，因为我们大法弟子站在景点那儿，你就是真相。我们不是要做个修炼有素的人吗？我们的言行很重要，如果我们的言行还不如一个常人，那常人就会觉得，你看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大家想我们是在弘扬大法呢，还是给大法抹黑呢？修炼是严肃的。我想，我当时说的都在法上啊，为什么同修不接受呢？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。这时家人同修来电话，我把景点发生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，还认为自己对，还在执着自我。家人同修说，师父的法你忘了？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，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。工作中的语气、善心，加上道理，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是师父看到弟子还不悟，所以借家人同修的嘴来点化弟子。这时，自己委屈的心、埋怨的心、指责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，这些物质都没了。我体悟到，放下自大与自我，消除狭隘的偏见，扩宽视野和胸怀，使自己的心谦卑地融入到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，在思想中更好地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和不被外来干扰，牢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、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，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的修炼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和正念的支持下，我意识到更应该在修心上下功夫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不再执着同修的表现了，对与不对，那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只要把自己的争斗心、埋怨心去掉一些，再多去掉一些，把心中的不平衡的心快快放下多一些， 让自己的心胸再放大一些，越大越好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当看到同修表现出不好的状态时，其实是我自己也有问题了，是我要修心的时候了。今生能做大法弟子，是何等的幸运，何等的荣耀。而人心不去，哪能升华？第三部分，师父的保护和鼓励。一天，我自己在那儿打坐，这时过来一波游客，其中一人说，你看人家在给中国人争光呢，你看人家那叫信仰。还有一次，也是我自己在那儿打坐，真像展板就摆在我的前面，不一会儿我听到有脚步声，我就慢慢睁开眼睛一看，展板前面站着两位男士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看天安门自焚，头发都烧不着，汽油瓶子不爆炸，都是假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编造自焚伪案吗？是江泽民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，全党战胜法轮功，可是三个月他们没有消灭法轮功，你们都知道吧。1999年以前，在中国大江南北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，是吧？江泽民就搞自焚，煽动仇恨。这时其中一人说，看你怎么这么善呢？我说，你们也善良，赶快退出党团队。他们边走边说，你多保重，我们再了解了解。我知道是师父借众生的嘴在鼓励我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与保护。有一次天突降瓢泼大雨，我和同修的衣服已经全部都打湿了，过一会儿雨停了，天晴了，漂亮的彩虹出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有一句话叫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，真美啊。这时有一位同修来了，我就想回家了，找理由是衣服湿了，裤子鞋都被雨水溅上了泥，弄得很脏。就在我要走的时候，一位熟悉的导游领着他们的团队走过来，他说，怎么要走啊，我还没来呢，你怎么能走呢？我和同修相互一对视，这是师父不让我走啊，今天的使命没完成，怎么能走呢？我和同修赶紧把展板资料一切都摆放好，迎接众生的到来。我们的景点已经有18年了，多少当年的中年同修已经步入老龄同修行列里，他们大部分仍然坚持在景点讲真相，救众生，寒来暑往，不辞辛苦，风风雨雨，跟师尊走到了今天，兑现誓约。同修们，让我们携手同行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让我们牢记师尊的教诲。师父在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说，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